全球一周来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创新高。香港亲民主派媒体立场新闻宣布关闭，其高管被香港警方拘捕。中共言论控制伸向美国校园，美高校应如何应对？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最近普渡大学校长的一封公开信引发了对于中国政府利用中国留学生干预美国校园的言论自由的讨论，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您了解事件始末。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奥米克戎蔓延失控，过去一周来全球感染病例超过665万例。根据法新社的统计，本月22至28日的7天中，全球平均每天新增感染病例至少93万5千例，为2019年底疫情在中国武汉被发现以来的最高水平。虽然一些研究称奥米克戎变异毒株没有那么致命，但是大量检测阳性的病例可能会让一些国家的医院不堪重负。与此同时，由于隔离人数增多，公司企业难以继续运营。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马耳他在星期二的新增确诊病例均创下了疫情以来的最高纪录。在过去7天里，美国的日平均感染病例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继香港《苹果日报》因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而成为历史之后，同样长期批判港府的网媒立场新闻也受到了当局的打压。香港警方国安处12月29日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的罪名，拘捕了立场新闻7名现任和前任高层，并根据港版国安法冻结了立场新闻超过6000万港元的资产。立场新闻决定停止运作。该网媒的总编林少彤周三一早被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上门拘捕，并搜查了住所，家中电脑、平板电脑、电话及旅游证件等被收缴。在周三的行动中，警方共派出了超过200名警员执行法庭根据港版国安法发出的搜查令。在立场新闻办公室的搜查行动历时5个多小时，这是继苹果日报后再度由港媒被警方国安处搜查。警方表示，调查方向还包括该网媒的资金来源以及是否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及勾结外国势力等罪行，不排除有更多的人被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周三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于周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称美国领导人将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以解决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紧张局势升级的问题。这位官员周三对记者表示，美国为外交和外交道路做好了准备，但如果俄罗斯进一步的入侵乌克兰，美国也准备做出回应。白宫一再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将会产生重大后果，其中包括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增加对乌克兰的安全支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正在依靠其在该地区的盟友来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和美中关系恶化的影响，中国留学生仍然是美国人数最多的外国学生群体，他们有助于促进美国校园的多元化。但是中国政府利用留学生对美国学术自由的影响也引起担忧。普渡大学校长最近致全校师生的一封公开信，让相关的问题再次引发关注。美国高校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对于学术自由的挑战？我们今天邀请了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客演播室，来谈谈他在采访报道中的观察。莫宇，你好。
你好，平章。
莫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哈。普渡大学的校长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一封公开信？那么公开信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
是这个事情最早是美国的一个媒体，它是一个调查新闻网站 ProRepublic， 它发表了一篇这个调查报道。然后这个报道主旨就是说，一些批评中国政府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嘛，他们即使是在美国的校园里面，那中国政府也会对他们施加一些打压或者骚扰的这种行动。那么这个他们在报道里面呢，就举到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刚好是普渡大学的一个中国留学生叫孔志豪。那他这个他是对这个 Republic 的记者是表示说呢，他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发表了一些支持六四事件的一些言论，还有反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一些言论，是受到了本校一些中国留学生的骚扰，然后这些留学生是说是要把他举报到这个美国的中国驻美使领馆或者是中国的国安部。那他在中国的父母呢，也是被中国国安部门的一些人就是上门造访了，然后中国国安部的人是要求他的父母给他发出警告。那他本来是在去年一个在线六四活动上是要发表一个演讲的，但是因为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他最后不得不决定取消。那这在这个 Republic 这个Pro Republic 这个报道发出之后呢，是引起了一些关注。那普渡大学的校长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发了一个公开信，然后对这个事件做出一个回应。那他在这个信中，他是说呢，是谴责了就是骚扰他人的这种行为，然后强调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那他是说这个大家都有发表不同言论的权利，但是你去骚扰人家或者恐吓人家这种是不可行的。那他在这个邮件中呢，还是就是特地点名了这个中国学生嘛。那这个他在邮件最后是说这个普渡大学是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学生的，包括中国的学生，但是既然来到了普渡大学，你就要遵守这个普渡的一些规定还有一些价值观的，最重要的就是言论自由还有这个求知的自由。那他在最后也是有一句非常严厉的话嘛，他就说那些寻求剥夺他人权利的这个言论自由权利的人，那么你们就不要来普渡了，你们到别的地方去求学。那更不要说是那些与外国政府共谋来打压这些权利的人。所以就是最后他放了一句比较狠的话，就是最终还是强调这个普渡是支持言论自由的这么一个信息。
是应该说在这个事件当中受害方和施害方双方都是中国留学生哈。
是
那这个事件暴露了出来之后，其实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因为中间也有一些利益的相关方，那么各方对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有不同的看法？
对，就是对于这个当事人，就是这个姓孔的同学，我也是试图采访他，那他是婉拒了这个采访，他怕这个可能又会有一些不好的这个情况发生。但是他表示他认为这个校长的这个信，这个公开信是对他这种持有意见的这个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那在这个普渡校园里面呢，就是对于这个校长的信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们就发起了一个签名请愿的活动，然后他们就认为这个普渡校长的这个信里面就是好像是把这个中国留学生整一个群体就是贴上了一个就是一个刻板印象，就好像是指他们跟这个外国政府都有一些勾结啊或者共谋的这一种，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信可能会有一种煽动偏见或者仇恨的这种嫌疑。但还有另外一些学生，有一个学生呢，他也发起了一个请愿，然后他这个学生叫这个 Jonathan Swartz， 然后他就是非常支持这个孔志豪，然后非常支持这个校长的这个发声，然后他认为就需要把这些骚扰孔志豪的这些中国学生给赶出这个学校，不能让他们来这个普渡求学，因为这里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嘛。所以就是有不同的 这种反应。那就是我也是问了这个中国驻美使馆，他们怎么看这个相关的报道，还有普渡大学校长的这个回应。那这个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这个事件几天之后给我的一个回应，他是认为这个普渡大学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指控毫无根据，然后他认为这个他对这个普渡大学校长的这么一封信是表示失望和震惊的。他认为这些指控对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声誉是造成了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然后他认为中国学生对自己国家有这个热爱和了解，然后他们不得不去回击那些就是抨击中国的，然后诋毁他们国家的人。就像他认为，就是每个国家的公民都会这样子做，就是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所以，就是，但是他没有回应，就是说，这个中国学生是不是有向这个使领馆啊或者中国当局啊举报一些其他中国留学生的一些言行的这个问题。但一些分析人士就指出说，像孔志豪这种遭遇并不是特例，像那个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还有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都出过一些研究报告，然后他们就指出，就是有些中国学生他们在课堂上的发言啊，会导致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受到中国当局的一些威胁，还有一些中国学生呢，就是因为就是担心他们的言行可能会被其他的一些中国学生打小报告，然后他们就会就选择在课堂上不发言，就是等等，他们就是这些美国的智库啊，这个研究机构都有类似的一些采访、一些报道。那个《华尔街日报》在这个事件之后，他们也发了一个社评，然后他这个社评就说，就是为普渡校长的这个发声点赞的这种感觉。他然后这个社评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政府是想要在全球审查言论，压制批评共产。批评那些中国政府的声音嘛，然后他这个社评就认为，普渡校长是向中国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言论管控，中国的这个什么所谓的主权是不可能伸到普渡校园的，所以就有不同的这个反应。
是没错，孟宇，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在普渡的这个事件，其实也不是一个个例哈。那这些年，其实我们也听到了，陆陆续续有一些跟中国留学生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就是在说现在从中国来到美国读书的这些学生，他们的这个政治倾向的一个变化，以及他们在美国校园来发出自己的这个声音的同时，似乎又想要限制跟自己不同的这些声音哈。那你所采访的这些专家有没有对于这个中国留学生群体现在他们整体的一个这个政治的偏向，或者是他们行使权力和这个怎么来看待权力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讨论？
是，就是这个中国留学生这种就是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就是亲中国政府一些这些叙事或者立场的这些观点，确实是一个比较新的发展，或许以前也有，但是现在就是特别的突出。那我觉得最早受到关注可能是2018年马里兰大学的那个一个女生，一个毕业生，她在这个毕业典礼上的一个讲话，然后就是赞扬美国的自由嘛，然后就当时在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有一些中国留学生或者中国学生就认为她的这个发言是在诋毁自己的国家。那比较最近的一次的话，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大学她就是组织了一个有关新疆的一个研讨会吧，是一个线上研讨会，然后但就有好多中国学生就是去抗议举行这样的研讨会，但是当然校方抵住压力还是这个如期举行了这个研讨会，但是在线上的时候就发生了，就是那个研讨会被那个黑客入侵，然后有人放国歌涂鸦的这种比较离谱的事情。那就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的话，他们就觉得这种事情的发生跟就是过去几年以来这个中国内部的一些比如说民主主义啊，强调民主主义或者加强民主主义，还有这个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有这种言论的管控是有一些关系的。比如说在2016年的时候，纽约时报就报道说，中国教育部就有发布一个指示，就是说在开展这个中国梦的这个教育的时候，必须把中国留学生也纳入进来，然后他们这个文件就是说要构建一个什么祖国使领馆留学团体广大留学人员的这种海内外立体这个联系网，然后要让这个留学人员充分 感受祖国关系，主动宣传祖国的发展。那其实在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也有好多这个研究机构或者分析人他们指出，就是中国在美国各个校园里面的那个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是发挥了一个比较大的作用。然后就是他们就指出，这个中国政府他们就利用这个中国留学生的这么一个组织，然后来进行比如说对其他一些中国留学生的一些监控啊，或者监督，或者阻止西方校园里面就是进行一些涉及到新疆香港或者中国政府所认为的一些敏感议题的讨论，尤其是当这些议题的这个主旨是跟中国官方的主流叙事是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几个事件，还有包括这个孔志豪的事件的话，就是后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这么一个身影，或者他们的参与或者是组织。当然也有观点就认为，就是中国留学生的话，他们是来自就是和美国这个政治环境或者是一个政治体制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度嘛，那他们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接受成长、接受教育，那么获得不同的信息，那么他们即使来到美国，有可能他们的这些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也不会改变。当然，就是其中一些人，并不是全部哈。然后，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社交网络的时代。然后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可能民族主义的情绪非常高涨，然后中国当局也对社交媒体进行一些管控，那这然后在这个回音壁的问题更容易让他们就是固化既有的观点，然后对不同的声音做出一种抵触和这种比较激烈的反应。
对，这其实也是全球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哈。
对对对，
其实普渡大学的校长在他的这个申报信里面说得很清楚，并不是反对中国留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反对中国留学生去在限制别人表达观点，尤其是跟这个中国政府有这样的一种共谋或者是合作。所以对于现在面对中国政府好像把手伸向了这个美国的校园，那美国校方应该如何来回应？你所采访的专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对，针对那个孔志豪的事件，我有采访就是一直关注这个中国人权状况的自由之家的一个专家，就是 Sarah Cook， 然后他认为呢，就是这个就是他也指出，这个孔志豪事件不是特例，但是就是这个校长的反应是非常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发声为这个就是强调这个自由。那他认为呢，这个对于就是类似的事情的话，美国的这个高校应该要设立一个机制，然后让这个比如说像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的话，让大家可以让校方知道，就是不是是通过媒体然后来得知这个情况，然后采取一些行动，然后这样子的话让这个营造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让中国的留学生可以就是非常安心，可以自由的发声，这个他认为是比较关键的。那还有就是像那个威尔逊中心，他的报告就认为，其实就是在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要记住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其实中国留学生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就是因为一小部分中国留学生的这一些行为，然后就是让他们也受到了一些名誉的受损。所以就是他认为就是不能把中国留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来那个，而是要比较精准的一些措施，还有就是透明开放，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因为只有开放和透明了，然后才能让大家去发现问题，有这个解决问题，这样才能让就是整个校园环境更好。
这个其实可能也是教育或者是言论自由的这个意义所在哈。好的，非常感谢墨雨今天做片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析。美国和世界美国和世界有影响力的一些文艺界明星和公众人物在2021年最终谢幕，彻底离开了公众的视野，也永远地定格在历史的镜头上。尽管他们的生命已经终止，但他们对艺术的贡献、对社会的影响却给民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他们。中国持续为国内观众出品爱国影片，同时严格地控制本国的电影行业。这种发展模式让好莱坞猜测，他们的电影在中国这个利润丰厚的市场是否仍受欢迎。
中国留学生刘佳玉对电影制作充满激情，他不远万里从中国的家乡来到这电影王国来学习这门艺术。
I love you.So I really want to see how a real film goes, and there's no place better than Hollywood.
刘佳玉在洛杉矶学习电影，那里以好莱坞闻名天下。他在这里看到了美中两国对待电影的不同之处， 他说，北京禁止具有某些主题的好莱坞影片，例如表现自我类型的。
Those kind of movie be banned a lot in China. I don't know the reason. Probably it's because they try to make everybody think the same. That's why they don't want you spend too many time to understand yourself.
中国历来用爱国电影吸引观众，同时北京正在严控娱乐行业，以缩小贫富差距。好莱坞资深高管兼作家克里斯芬顿说
：“Hollywood style business that they had in the local industry there was very ostentatious. There was lots of big entourages, lots of flaunting of wealth, and that was creating a lot of animosity among the people that were noticing that stuff.”
多年来，美国制片公司都在力图制作对北京友好的电影，以便进入中国这个利润丰厚的市场。但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占有率最近几年正在稳定下滑，中国对本国电影界的严格管控，可能对美国电影制片人来说是个好消息。
It's going to allow us, hopefully, to go back to making the best movies possible without any sort of premeditated censorship and without any kowtowing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总部在美国的网飞目前将眼光转向了中国以外的市场。
There's lots of smaller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Latin America, small countries in Europe that haven't been very large in the past that are now starting to come online and really create revenues that are interesting.
不过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洛斯迪教授说，好莱坞不能完全关闭中国这扇门。
They can't ignore the China market, especially for the big blockbuster films that cost $200 million or more to make.You need that market in China to make your money back.
洛斯典说，中国也仍然需要好莱坞。
To be the largest film market in the world on a sustainable basis every year, they need the Hollywood product.
但是中国与好莱坞保持了距离，特别是禁止了某些种类的电影。
A movie that shows some aspirational quality of democracy, and that aspirational quality of democracy is seen as a threa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in a perfect world, they would love to create their own world-class industry that caters to their massive consumer market by itself and not need Hollywood whatsoever.
然而，刘佳玉认为，接触中国以外出品的电影有益处，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就像他希望中国文化能够通过电影得到西方更好的理解那样。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报道。
我个人认为 Amazon 上面有70%的卖家都是中国人，一年里面12个月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这次是比较严重的。说我的几个客户，他们十几个账号都被封了，他们退回来的货大概在10万多件、20万件以上。
你要贴什么
纸？那就贴标神曲了。
贴标神曲是什么？基本上贴的都放进来了。
你成功为公司赚了15块钱。
刚才就这么点就15块钱啦？
这是海外防最大的业务了，已经。
这一个人一天能贴多少个？3000个啊。
美东这边的话，就是家用性的东西比较多。
我刚刚在想，看了一下这化妆品什么牌子的？美国有那么多化妆品，会有人从中国买这些吗？
很难解释，很难解释。
之前听说有一些墨西哥人在这儿打工。
Hello, hello, everybody.
How are you?
That's
my
dad. Oh, okay. I actually introduced all of them to come. I work about 16 hours a day. 40.
Uh-huh.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is work? Are you happy about it?
No, I'm not happy about it. I feel like Chinese and Mexicans,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because we work hard, you know? We work really hard.
How many years you have been doing this?
Oh, I've been working 30 years.
一条棍才$100啊！
对，美国蓝领的薪资就是这么高。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